就是圣读圣经，就是有一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哈，还有也有其他的寓意呀、啊、哈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洁净那个食物的问题，它这里从字面来看，就是说还是有就是就是必得就是说可以吃这些东西的哈、啊，然后从这个意象来看。就是你看分明是比如说不洁净俗物的啊，但是呢就让彼得吃啊啊，如果说一个是就是说有字面的意思，一个是寓意，我想就是如果是不能因为寓意是不是把那个字面的意思否定掉啊，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这个回游向外，我看这个原文这个字就是不太理解啊，这个怎么翻译成回游向外，
好，两个问题还有吗？
哦，还有一个我看看啊，第三位这两个啊，
原来的那个魂酒相关啊，魂酒相关这个字原来是啊放出去，好，原来你是站在这个中间，站在一个位置里面，很多人站到外面去了，所以你改变位置了，那这个改变位置原来的是说是你原来的头脑是在你的头里面，突然你的头跑到外面去了，这叫魂酒相关，对不对？就是说你已经不像你原来的那种很清醒的状况，哎，你已经你的心神已经出去了啊，这个叫魂游向外了。魂游向外这个字哦，在陆家的用法哦，它在陆家五章二十六节，或者是使徒行传三章第十节啊，十一章这里。十一章五节，或是说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啊，他路加很喜欢用这个字，他也用在保罗的身上，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看到说保罗魂游向外，啊，他也看到一个异象，啊，所以这个是路加蛮喜欢用的，表示说他今天看这个不是用他头脑去看去想的啦，因为人的头脑在你的头里面的话，你是会很清楚的，啊，突然。不是用你头脑想的，你跑出去了，啊，这个叫魂游向外，那你看到了一个不是你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啊。第二个，我们来谈到说字面意，声音叫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有没有吃？没有，连续三次。好，我们来说连续三次彼得没有吃。之后，我们发现到从以后经文开始记载说，彼得就跟哥尼流对谈，然后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完之后怎么样？就跟他们施洗。施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最后他谈到一点，彼得就跟他们同住好多的日子，同住好多的日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因为后面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三节，这些奉割礼的人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跟他们一同吃饭，他们一同吃饭咯，一同吃饭咯，如果今天天上的声音说你那些食物洁净条例通通废掉了，你可以吃了，如果彼得今天传完福音之后他也跟外邦人一同吃饭，我们一般来想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啊？如果他把他认得说那些洁净条例已经废掉了，彼得就会去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了。他就会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会吃不洁净的食物。如果是这样的话，第四节彼得的见证，彼得根本不需要见证了，因为犹太人认得说你已经是污秽的人，我根本不需要跟你听你什么了。如果你彼得已经吃了这些不洁净食物的话，他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于食物，而在于未受割的问题。 未受割，因为是未受割，所以彼得来跟他们继续来传讲。彼得并没有因着这样他就去吃不洁净的食物。同样的事情，我们发现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面，那里也谈到当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候，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然后从耶路撒冷的几个奉割礼的人来到的时候，彼得就赶快离开了，巴拉巴也跟着这样离开了。保罗责备他怎么样？保罗不是责备他说，你在那边跟外邦人吃饭，你吃的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他不是，他说你跟这些外邦人一同吃饭，结果你看到我们那些外邦人之后，你就假装你就离开了，不跟外邦人吃饭。如果他只是因为吃不洁净的食物，保罗大概也不会讲话了，保罗也不需要跟他讲。所以这里我们发现到彼得会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如果这些犹太人还认为彼得是跟他们是同样犹太人的话，他不会再跟他解听他解释，他不会听他解释，表示彼得第连续三次他没有吃，他就是没吃，他到最后也知道原来是神不偏待人，神是要洁净的是洁净那个人，而不是洁净那个不洁净的食物。因为我们实际上圣经里有谈到几次说凡物都是洁净的，你知道圣经上谈到凡物都是洁净有几个地方吗？一个是马可第七章，马可第七章里面耶稣跟犹太人在辩论洗手的洁的这个条款，洁净条款，洗手的洁净条款。你说你食物怎么样才是洁净的？犹太人除了律法所谈的食物洁净条例以外，还认为你要去洗手，换洁的洗手你才吃那些食物才是洁净的，如果你不洗手，那些食物就不洁净了。那耶稣跟他们的谈到有关于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啊，凡物都洁净了，那不对，他原来是说当那些食物吃到你的肚子的里面，然后拉到粪坑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洁净掉了。他原来那个字是动词，是把这个东西洁净，那是因为按照律法所谈到的洁净条款里面，食物的洁净条款它是需要这样的洁净。因为犹太人的厕所他们是要跟这个他们的盐是要分开的，免得玷污了他们的盐，所以那个是用犹太的观点的律法观点来解释。然后另外在这个提多书也有谈到，再来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也有谈到有人吃肉跟吃素，然后后面也谈到说喝酒跟肉类，那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那里很明显他不是在谈到洁净条款，而在于说有的人守这个洁净条款以至于他不敢吃其他的肉类，但有的人呢认为只要是洁净的食物了，那如果市面上有买他就去吃，买了就是吃了，就煮了就吃了，所以他认为没关系。那两个之间的不同的观点会造成教会有隔阂。那罗马书第十章是在解决这个隔阂，它不是在解决食物本身都是洁净，而是在解决两个人不同的观点，两派的人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把圣经谈到了这些有关于食物洁净条款里面，你把它拿出来，你会发现到它并从来没有直接讲说不洁净的东西是使徒都可以吃，使徒都吃了啊，或者说使徒也混说人家都可以吃，而是他是来谈到人对洁净条款的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个才是最大问题。我们把当事人对遵守律法里面的洁净条款里面的不同做法的纷争，我们把它认为以为是神在要毁掉那个洁净条款本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啊，今天很多人解释就是在对这一点上把婚争当作是源头，那认的就是婚争，结婚争就是说你把解决婚争就是那食物通通都解禁了，食物通通解禁了就没有这个婚争，这不对，这不对。来，
要补充一下，海蒂的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的，如果后面是灵异或是说寓意的说法，他不可以否认前面那一个字面意。所谓的字面意就是文字上的表面上，更简单一点就是讲到食物了。那这个食物它是字面意，而字面意跟以后他所讲的所谓的比喻的这个灵异，那到底他们两个人是要并行呢，还是后面可以来否认前面？海蒂，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我要解释的就是说，我用一个比喻来讲，新约里面他强调我们要献灵祭物，也就是说在旧约的牛羊的祭物，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而字面上的意思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强调要有灵异，就是献上所谓的这里的第十章说的祷告跟周祭的这种灵异。那我要问你，祷告跟这个周祭的灵异是一种属灵的祭物，叫你同意吧？叫你同意吗？
我明白那个张老讲的那个核心的那个观点，我明白了。就是不过就是和旧约就是方便那个师傅讲到就是方便那个就是周祭啊和那个祭物啊，我昨天不太懂啊。我明白你想要讲的意思啊，我是赞同的啊。
因为以后的灵异，他会跟以前的字义，他还是的，他可以就意义上是连接的，可是他就字义上来讲，他不可能再回到字义去吃啊，去献啊。如果两个人是没有冲突的话，没有矛盾的话，这个。
那这样的话，那十五所以是不是就是？可以划归到就是说类似于就是牛羊献祭这一类里面。
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的宗教一定包括生活，今天的人就是把宗教归理而已啊，而呢生活另外，所以生活跟礼拜的这个宗教他把它完全划归出来，就好像身跟人的心灵一样划分开来。那肉体他认为不重要，所以就是认为心灵洁净就好。这个等于是说，那他把宗教的敬拜的这件事情，跟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吃喝啦这些都把它分开来了。但是旧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的人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对宗教。问题就是现在不是啊，现在的人就是我去做礼拜就是做礼拜，回来的话就是另一种生活。可是 以古代的人就是生活就是在宗教里面，宗教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以跟他们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食物决定条例这是一个宗教生活，这不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但是他们认为说跟我们的宗教生活没关系。所以古代的人把献祭是宗教生活，把吃饭这个是宗教的意义。所以你看他们跟灭兽哥林一起吃饭，他们的问题就来了，你跟这一些灭兽哥林的人一起吃饭，他们认为这是含带什么，一起来接纳来敬拜神，他们的意义是已经是这个了，就等同我们去献祭，然后平安祭里面有一部分归神，有没有啊？一部分归祭司，有没有啊？一部分呢归洁净的人一起分享，一起吃。那吃，同时那一个平安祭物这件事情，事实上 等于是要在圣处里面来敬拜神，来跟他相交。所以保罗他说，那个我们今天吃外邦的那些祭偶像的物，那个就跟鬼相交。为什么？为什么那个食物就有那种含义在？大概就是在这里。不过我想说，刚才我提了一个所谓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再深入想一想。今天字义上的解释，大概一般来讲，一般啊，现在的这一个解经的人，从马丁路德开始啊，他们都认定一定要字义上的来解经，就是他们要反对以前的那一种寓意式的。马丁路德以前的那一个天主教就是寓意式的，所以他认为说一定要字义上的。但是他从字义上里面去解释的时候，他会发现，事实上新约有很多真的都是灵异的。因此，站立在字义上的解经，那如果照第十章来讲，神说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活物，就变成一种食物，那这种食物就是字义的。而神又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成食物。他认为这些前面的这种食物，就是这些动物，是神已经洁净的咯。那神已经把它洁净了以后，你怎么可以把它当成这一个不洁净的呢？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就意象的本身，虽然是字义上，但神已经本身在第二次说话的话，已经把它灵异了。这一点你有没有都明白赞同？我要探讨这个，神说他已经洁净他了，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那这个是神把它灵异化呢，还是仍然照着字面意呢？我认为这个才是重点。你认为呢？
啊，对，如果这是重点，就赞同你刚刚讲的啊。
主要神所决定的，到底是用字还是字意呢？还是要灵异呢？这个才是我认为我们记忆
是重点。
对。
但是就是也不理解，就是你看十三节他说，就是有声音说。宰了吃，你看这多明白的这个字面啊！
好，宰了吃就是献祭的意思。
嗯，
他像祭司要把它宰献，宰献以后你要吃。好，他宰献的那个东西是方舟里面的三个那一些不洁净的三种不洁净的那些食物，他把它宰献归给神。
那
这
样
三件它
也有个吃啊，
所以我们今天一心他才讲到吃有四种意义。如果今天吃只是字面上的吃，那我们这边的意象以及神所洁净的这一种灵异的教导，就整个都毁掉了，整个都毁掉了。神竟然用灵异，用意象，然后把本来很清楚的，我们一般说的所谓的食物洁净的这个很清楚的一种字义的，结果用这个灵异的，用意象，然后把它说，你现在把它毁掉。那彼得有没有吃呢？彼得从头到尾都没有吃。如果你说食物洁净已经毁掉了，那么彼得呢，他根本到意象的当中里面，他都还没有接受这一个他叫他你要吃的这个命令，他都没有，因为他三次都拒绝，所以等于彼得绝对没有吃。那么我们再看看，等他这个意象完了以后，他跟他们在一起，天圣经上说他跟他们又同住了几天，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彼得他吃的不洁净的食物呢？有没有清楚记载？
没有，
没有。你说食物洁净已经比较了解了，应该可以把它废掉，然后把它吃不洁净的。我们圣经上没有记载，或者他只强调这个东西只是在讲人而已啊。
跟人同住，
哎，他是跟人同住啊，他没有说他去吃他不洁净的啊。所以就整个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用方舟里面的那一些不洁净的 可以装不洁净的动物来预表将来在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里面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得救，所以整个的一个意象的一个中心点，我们在解释圣经中心点是抓住了啊，很多人要延伸出去的，那随他延伸，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愿意从圣经的本文里面去专注哦，这个意象里面的最大的目的。我们刚才一心已经讲了，这两个意象都是一体相关的，两个要看成一个。那这里的所谓的那个三种活物，那个是一种祭物，注意哦，这是一种祭物，它不是在讲一般食物哦，它是在讲献祭的祭物，这样你了解吗？
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献祭的祭物，
好出去啊，
没有用那个不洁净的去献祭的吧？
哎，对，圣经上是没有用不洁净的来献祭，不可以的。哎，
哦，但是这个不是有不洁，就是不洁净的吗？
好，所以说这里才强调，他这一种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不洁净，可是他只要透过他是真正的是周记的人的，是常常祷告神的人，第一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洁净的，所以神耶纳。所以说你要把两个意象要把它连在一起讲，这个两个都是在讲祭物。我再讲一遍喽，这两个都在讲祭物，一个是哥尼流线上的祭物蒙神耶纳，另外一种树也是祭物，是彼得要宰来献的，就祭祀的这个角度来讲，他要把它宰献归给神，这个祭物就等于是哥尼流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所讲的会祷告会周祭的虔诚的这些哥尼流人，这也是一种，这就是祭物。所以两个意象都在讲同样一个祭物。再讲一遍，他不是在讲食物，祭物跟食物他划分得很清楚，都是宗教性的一种祭物。我要解释下面是这个，
我是牛亚献祭也是献那个洁净的动物。
我来讲一下那个我们在讨论哈，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刚刚弟兄的问题，谈到那个字面意跟灵意的这个部分，我刚刚是想到说，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的这许多的吩咐，我们肯定是要先从字面上去了解它的意思，所以字面意，从字面上了解这个是不可或缺的。那关键为什么后来还会有所谓的灵意这样的一种意思出现呢？是因为它跟我们怎么去遵行，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所理解的意思转换成我们具体的行动是有关系的。因为理解的正确的意思，也就是说了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所得到的内容，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行动。所以如果把这里从就偏重在它的字面意，也就是第十三节这个地方讲到说要去宰了吃啊，这种很单纯的，从在他那个时候他也肚子饿了，他很明显好像就是要吃东西。但是从字面上的理解，如果只是一种很没不加思索的单纯去执行，那这个变成他会违背过去神在律法当中所教导的所吩咐的一切规定。那这样很明显这个意象就跟以前的律法是冲突的。如果这个意象跟以前的律法冲突了，好，那我们用旧约的律法来看，如果彼得他去执行了这样一个就是吃不洁净的物这样，而且他这个做这个动作是因为他得到这个意象，那请问你，他会被定义成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是不是会明显去违背了原来摩西所讲的？如果他得了 什么异象或启示，他却去违背了律法上的教导，那他就是一个假先知，对不对？那这神是不可能做这种自打嘴巴让彼得去成为一个假先知啊，绝对不会。所以我们才会去深究说，十三节看似有字面意，但是事实上他的用词里面，刚刚传道人也已经有解释，他的吃的意思，它是有很深入的含义。因为在旧约里面，吃这个字确实有多方面的使用。那得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就如刚刚长老也讲了，它确实是要跟祭物相关。因为你如果只是跟普通食物来关联，来解释成普通食物，那这个就会明显违背旧约的这个律法教导。但是如果转化成为祭物的角度，转化成为就是第二次那个声音，第十五节这个刚刚讲的重点，说这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从原来意象当中是这些活物，并没有谈到人，但是事实上从后来的彼得他去执行的工作内容来看，其实洁净的这一些对象并不是那些活物四足的走兽，这些动物不是，而是这个哥尼流以及他所属的他的家人，他的周遭的人，这些人，而且还可以扩大成为一切类似像哥尼流这样有信心呢，愿意祷告，愿意周济，就愿意遵行神律法，这一切的外邦人都可以一体适用。所以这才是他属灵的含义的一种表明方式啦。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意象最让人困惑的，就是他很明显的去跟这个彼得他素来所遵从的这个律法教导明显冲突。我们常常会知道，就是说常会遇到，就是说当你要让一个人有所改变，尤其是要去破除他某些成见，那可能要用一些比较有冲击性比较激烈的这种方式来让他深思。好，所以从这样一种看似极度冲突的情况里面，彼得陷入了非常大的一种猜疑，一种疑惑，他不明白。那唯有这种情况之下，他才容易去好好的重新反复思考到底什么含义。最终他得出的结果，而且神的带领也是转向了这个人的捷径，而不是转向说去废掉十五条例。大概这样。
是这个声音对他说的话，从第十三节这一个话，在第十四节彼得是误解的。我再讲一遍，十四节误解的十三节的话，所以十五节还要需要再重复一次。如果他没有误解，不必用第十五节。所以神说的话结论就是彼得误解了，因为误解了，所以他很陷入猜疑。那个丹尼，你不是要问一个？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因为彼得连续三次这样下来他没有吃，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不是那个字面意思，而是隐身意，所以他才没有吃。
对
啊，那这样是从这样的话，那我是比较理解。那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也是说理解，只是今天更加深这个意思，是因为彼得他开始不理解，以为是不洁净的可以吃，那后来他明白了，这不是指的食物，而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他不了解，但他知道这不是指食物，所以他没有吃。
对，
那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刚才四叔又把这一段带到了，就是说彼得和未受割礼的人一同吃饭， 又带到这里来，我有点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和外邦人，
我来讲一下哈。刚刚四叔会讲这一段，他是在说，如果有，因为有人会拿这一段来说，你看那个彼得去跟外邦人吃饭，他肯定也打破了这个食物洁净条例，可能他也去吃那些外邦人吃的不洁之物了。但是四叔的意思是说，不是的，他这里讲到彼得与外邦人就哥尼流去吃饭，但是哥尼流他本身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也是遵行律法的人，
所以他知道那个不洁净
的物，对，他也不吃不洁净的物，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违背神的律法的。因为如果他们违背了神律法，这些犹太人就绝对会否认彼得，就如我刚刚讲，他一定会觉得彼得是假先知嘛，因为他根本就违背了律法了。但是所以这边证明他没有违背律法，只是他们这些犹太人不是因为他去吃不洁之物去在十一章跟他辩论，不是这个，而是说他吃饭，虽然你吃的是不洁，虽然你吃的都是食物，就是洁净之物，但是你跟这个对象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的规条是说，就算你吃的是洁净之物，我不管，但是。重点，你不应该跟
还是跟那个
不应该跟
对象，
对，这些
是对象，
因为他认为不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本身就是不洁净的，不是食物洁不洁净的问题。
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交通接纳成一家人，他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完全归入到犹太教，
要受割礼。
他完全归入犹太教，第一个一定是要受三大的这个礼仪。第一个一定是割礼，第二个你要去受洗，受水洗，啊，第三个就是你能够的话，你就到圣殿去要献祭，献上洁净的这些食物。那这三大就成为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犹太人，啊，还要有见证人旁边那两个人做一个保证。说这个人完全归入的犹太教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吃圣物，吃圣物，那一起同桌。而哥尼流这一种人，他是外邦人，他虽然是虔诚人，他还是到第二个阶段而已。他分三阶段，第二阶段只是说他没有受割礼，但他履行犹太人的这个一切的洁净的生活方式，但犹太人还是认为他不是完全归入，所以他还是不能够一起吃饭。犹太人好多这种跟外邦人婚礼的一种规矩，在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很多人解释圣经，认为哥尼流他虽然是见钱的，但他们的最大前提认为说他仍然是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认为最大前提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跟他相比是完全相反，哥尼流是不吃那些污秽的啊，问题他是认为什么叫做敬畏神的。他们对敬畏神，事实上如果一般啦，一般比较有知识的，好像有宗教学识的人，他们都会是认同我说的，哥尼流没有说割礼，但是他一定是吃洁净食物，遵守摩西律法，只差在这里而已。所以你可以发现他这里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名词，我们大家都忽略，一般也故意忽略，就是第44节，我们一定要看的。彼得还说这话的话，圣灵将那一切听到的那些奉割礼的，他为什么要讲那些奉割礼？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奉割礼有没有啊？在第11章的这一个第二节，即使彼得上了犹太人，那些奉割礼的门徒，看到，所以可见
第三节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家，
所以主要是割礼人是没有受割礼，但奉割礼的人呢，如果你没有受割礼，你进入他们家里面，那违反我们犹太人的常例，他是违反犹太人的常例，但他没有违反律法，但是他们还不了解，那可见， 硕哥里没有说过的这件事情，在第十五章你看又出现了第三次，有没有？他们为了硕哥里的事情到耶路撒冷去辩论，对不对？啊，最后他们就决定了，没有硕哥里的外邦人，只要他是有信心的，好，他有信心，他都可以成为我们当中里面的教会里的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教会，基督教会跟犹太教最大的不一样差别在哪里？教义。还有你有没有去遵守那所谓的一个献祭的那些条例？那还不是主要的，实际上那不是主要的。那至于食物节制条例，那不要讲，那是跟万民有分别的那一种食物节制条例，那一定要分别的，因为那是要跟万民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信的。所以我们今天新约是用信和不信来做分别，那信的人一定就是遵守食物节制条例，不信的人他们都会吃猪肉，是他们绝对是不信的人在那吃的。哎，那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说他是信的，可是就像一心说的嘛，他说他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虔诚人，也就是敬畏神的，那一定是对这个食物的洁净的这些事情他认为是一定要遵守，这才是敬畏神。为什么？因为食物决定说你要圣洁啊，因为我是圣洁啊。敬畏神的人他认为神是圣洁的，那我在食物上我就是要成为圣洁，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敬畏神啊。不敬畏神的人认为说神你是圣洁的吗？他先把神不是圣洁的否认掉，把是圣洁的否认掉，问题是在这里啊。因为神把他从埃及地把他救赎出来，埃及你知道吗？埃及地就是养猪的，他们的猪最多，他们是养猪大宗，可以出国的。以后的罗马人，他们以后最大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就是埃及，而埃及最主要就是猪，农产啊猪，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食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猪的这小时特别一定要小心，是避免我们成为埃及那一种。我们台湾人奇怪，台湾人的风俗里面猪是最多的，从古到现在我们养猪事业是最发达的。哎，说我们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跟你们在北方有没有，因为北方都一般都是羊肉啊牛肉啊，所以你们猪肉的问题比较没有。我们生来我们都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们为什么到十多年前我们才了解不能吃猪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在这一个外邦地方，我们从小就吃猪肉了呀。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当然的。那么拜拜一定是猪头先放在一个猪头上面，哎，拜拜一定是吃猪头的，没有羊，没有牛，以前有，现在就是猪头，一个大的猪头。所以他们还说一种笑，什么什么笑呢？笑就是说台湾台语了，现在是台语了哈，啊，讲哎，生前呢哈，哈，生
孝顺啊，
孝顺啊，孝顺啊。他说生前的话，
生前孝顺一粒豆子啦，
一粒豆啦，胜过死后啦，胜过拜猪头啦，
对，
用猪头来拜祖先呐。你这样的话，
死去的
啊，这台湾话非常流行的，哎，你生前都不给他一点食物吃，那以后你就给他一个丰富的一个猪头，这很令人笑，
很荒谬的孝顺。
他说算是不孝了，哎，啊，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种宗教背景下的犹太人，他绝对是不吃猪肉的。哎，他怎么可能容许一个不去吃猪肉的跑到犹太会堂去聚会？哦，那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你把他看成什么啊？
污蔑，蔑视，
污秽，
藐视。
哎，但是我们是用现在的这种风俗，认为这个是习惯。
对，由于我们现今的这个时空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跟过去实在是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 在读圣经在理解上呢，就会用我们个人的背景想法去思想，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从这样的探讨当中，我们需要去真的回复到圣经经文它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的环境里面去了解。那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天不在。
为首歌里我看那个旧约里面的话，这个你看出埃及记讲的就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为首歌里的话就不可吃这个羊羔的肉啊。
对。
然后但是我看圣经就是没有地方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那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比如说以色列人吃以色列人的啊，外邦人吃外邦人的。就是也没必要，就是像这个就是彼得这样子，就是他们犹太人，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这样，就是分开啊，啊，
哎，
这个就是我，就是这个还是不理解啊。
啊、哦，好，这个是这样啊、哦。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守礼和归守。
好。
这个
好。
这个在各种各饮食啊，把就是应当应当或者不应当怎样啊、
哦？好。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以及加拉太书那边所遇到的情况，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质疑彼得去跟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在一起吃饭，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圣经的规定，而是犹太人他们某些教派，比如说像法利赛人他们的这样法利赛派，他们因着有许多的从他们古代拉比许多人的这种教导，好形成的一种叫做犹太的传统，这样的一种传统让他们去规定说这个不可以跟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吃饭，有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规矩。那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规矩，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就是在不断的在更正这些错误的传统。那主耶稣他更正的方法，也就是把旧约里面神纯正的律法，把它正确的解释出来，好来驳斥这些犹太人错误的传统教导。所以这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所以你在旧约圣经里头没有发现，那的确是如此，因为那种规定不是神的旨意，这样可以吗？
哦，
对，好，所以这个地方，所谓他们这些奉割礼的这些人，他们在他们思想里面，虽然他们已经是信了耶稣，接受耶稣是救主，而且也是接受了圣灵的这种内住充满，但事实上还有很多他们犹太的这些传统教导，也就是主耶稣讲的这样的一种孝或教母，这种败坏的教一直在他们当中，会阻碍福音的外传。他们会去误解说，这些外邦人如果不受割礼就不是神选民，他们打从心里就一直认为他们的古人教导的传统就是对的，没有受割礼的人就没有资格领受圣灵，也就是没有资格成为神选民。但是事实上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很明确看到，圣灵亲自的见证，也就是神亲自用圣灵来做见证，让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竟然能够得到圣灵，来证明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物。所以犹太人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这些错误的传统就是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声音，他们这个错误就是不明白这一点，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他们就是从外表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你没受割礼的人你就是俗的。
换句话来说，所谓奉割礼和未受割礼这个词不是神造的，神就没有造这样的词，这样的律法出来，
对，
这样的词是人造的。
这个还要回复到当初神定割礼的意义啦。那当然这个会又扯远了，其实在以前的讲道里面都有谈到，神定割礼是为了，是在亚伯拉罕他按肉体去生出子孙啊来所定下来的，这个是有它的前因后果。
那现在是在谈，
以后再谈。
开始会讲，
继续讲。这个
还没有完，
那
还要两次才能够。
而且保罗他在其他地方也一直在谈这个受割不受割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再来探讨。今天我们就把最重要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这个刚刚讲的第二次的声音这样的一种灵异，来把它表明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
我想请教一下，第十三节这个，我其实从读圣经以来，我一直就是很疑问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就是这样说哈？当然这里没有写是这个声音是上帝谁的声音啊，还是天使的声音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啊？给了吃啊，比如说为什么不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假设说应当是按灵异节，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误解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很多人他去这样理解，就是也确实是很容易误解的嘛是吧？就是谁为什么这样的说呢啊，这是我所不明白的，以这样的例子啊，以这样的意象，以这样的就是说，
对，不仅你不明白，当时的彼得他也不明白，这是很正常的，对。
因为说的是吃啊，这样简单吃。
好，我用耶稣的，我用。
这样的一句，你可能理解的不是吃，这是就是说有病人啊。
事实上也是吃了，但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吃了？啊，你用什么的意义来吃？就好像说我们吃鸡肉一样，吃鸡肉上的东西，吃鸡肉上的东西这件事情哦，在保罗来看，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你可以整个多读几遍，你可以发现，到底吃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就用三章，那到底可以不可以啊？保罗有没有确定回答说不可以？有没有？
他故意用很多内容讲，他不明确。
他讲了一大堆。
如果很明确，就一句话就好了。
对呀、啊，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确讲。你讲可以和不可以都不能解决问题。
对。
同样，就犹太人来讲，他们对割礼的那一种看法跟实行，一般人，也就是像彼得这样的人。你就是直接讲都不就是不行，哎，所以我们刚才的林立新就是他一直在强调嘛，为什么哥尼流的意象神可以直接对他讲，你的祷告跟周记神已经约纳，第二个你要叫西门来，这个都不要用所谓的其他的那种话，直接讲了。但是为什么对彼得，他就一定要用这种混有向外的？第一个，那混有向外本身就不是他在肉身上这样直接在讲。哥尼流没有混有向外啊，哥尼流是直接他来跟他讲，在言语里面就跟他讲这种话，直接讲。但彼得一定是要灵混有向外啊。所以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惊奇。混有相会如果在三章第十节，他是在讲非常惊奇，就是跟我们的思想完全就是两样的，那个叫惊奇。三章十节就是用惊奇，非常惊奇，因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啊。他今天混有相会看到天开了，发生了这种他完全非常惊奇的这种事情，完全不能了解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像仲明说的，神故意用很大的矛盾冲突要来打醒这种他素来就是还在睡觉的人，那他让你弄醒，哎，让你呢哎混去慢慢去了解。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说 哦，神要让外邦人对于所谓的割礼的问题，这个肉体割礼的问题，哎，是多么的麻烦，而圣灵是多么的主动急切。所以第二次的他特别讲到说，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疑惑就是分别的意思，不要再分别的了，不要再分别。好，因为是我差他来的。圣灵在这个时候直接就对彼得来解释说，这一些人你跟他一起去了。哎，最后他倒讲到的话，圣灵直接又降下来。好，我们可以发现圣灵的启示吩咐彼得，以及圣灵的直接降临给外邦人，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割礼。下一次我们还会再讲哈，好，真正的割礼就是在圣灵里面的，不是在肉体。那这种分别，这个也可以说，很多人今天对于割礼，他认为说割礼只是洗礼，那洗礼以后，洗礼以后就是割礼。我们下次还会再讲这个重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神用两个意象，两个意象都在讲一件事情。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受割礼，可是神已经用圣灵给他成圣了，洁净了。那这样的人你接纳不接纳？好，彼得是现在了解他接纳哦，以后他回去说服别人，好像那些混割礼也接纳哦，但是不简单。为什么还有第十五章？十五章里面就是在讲那些混割礼派的人，为了这个洁净的问题，有没有？就是为了得救的事情，又再一次又开始来争端。那你可见，好像彼得这个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但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就表明说他们没有解决。好，我们再说，就是耶路撒冷已经会议解决了。就真的解决了吗？没有，因为保罗他在外邦人传道的时候，那些混割礼派的人不断的跑到他们的家教会当中里面，保罗说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假使徒，他们一定要让外邦人还是要受割礼，所以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使徒行传是一个混割礼派的坚持外邦人一定要割礼才能得救的这一些混割礼派的人，和有受圣灵的人，这些外邦的而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冲突。也可以说，我们他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就是混割礼派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启示录也是在讲这种问题。启示录里面讲到七教会，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他会说什么？他自称是犹太人，啊，其实他不是犹太人。哎，他自称是使徒，其实他不是使徒。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是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启示录把认定自称是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他把他认定这是另外一种神的会，而另外一种是撒旦的会，不是属神的会。那为什么要这样区分？这是成为我们今天最大的难题。我们今天受到所谓的圣灵，这个问题又浮现出来。
其实关于这个，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确实这个有字面意义，我不能说就像那个海丽说的，不能说引申意义违反了这个字面意义。我能不能可以这样解释？因为是这路加是医生嘛，
是
啊，那他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讲，这个魂游向外，就说明这个人魂不守体，魂不守舍，他不属于一个正常人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我可不可以说那？因为这个有声音说，到底是神的声音说还是撒旦的声音说？第一次的声音是说，他说有声音对他说起来怎么吃，那第二次这个声音可以认定说是神，是天使的声音，说上帝所洁净的，但是第一次那个声音他并没有说是上帝怎么样。那在那个第十九节那个时候是说圣灵向他说话，这个时候是他直接是在说圣灵向他说。那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他见的这个意象并没有说是圣灵说还是上帝在说，那到底是谁在跟他说你起来吃？ 那第二是这个声音很明显的是来自神的，是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第一次和第二次他没有说是同一个声音在说，所以从我理解，如果是我的理解，我在说第一次这个声音是来自撒旦的，第二次可能是来自神的，那这样是不是更能好理解啊？
彼得说主啊啊啊，我的
明白啊。
对，所以就说我们只能从他写的文字很简略，他只讲声音，他不讲这是主还是圣灵、还是神，他都不讲，只讲声音，好不好？那我们就说好，那就声音就好了嘛。你要把它解释成是神，他也没有讲；你要把它解释成说是灵是鬼也没有讲，
也没法证明。
好，所以我们两方面要先排除，两方面要排除。而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上要看前后文，要看前后。在彼得来看，他是主，是不是？啊，一直到最后你说的后面说圣灵向他说。那也应该说这个是圣灵，只是圣灵第一次用声音，但是他就不讲他这是圣灵在讲话，
嗯，
他故意忽略，就像你说的，他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况下，不落像向外天开了，有东西天天不会没有开，他不能开了，哎，所以他已经进入到一种不是用我们常理所了解的，
是一种病态了，就从医生角度来讲
不正常的，
对
呀、还不正常的，
所以叫异象嘛，就是特异的一种景象。那我是从这边，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接受到什么声音，尤其是这个声音，它又跟我们素来所理解的这种律法啦、道理是有所冲突的，那就需要非常的谨慎。
其实我是在想啊，我还有我刚才话没表达全。那或许说这第一个声音是来自撒旦，或者说是说来也是来自神的，但是是一种试探嘛。这
都没法证明，对，都没法证明，都有可能。那只是说我刚刚还是回到了我有提到的，当有得到任何启示，如果这样的启示导致了是你要去违背律法，那就要非常小心。那有可能是这个声音确实是来自恶者要来误导我们，但也有可能就如同这里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是要来破除我们一些传统的错误观念，都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听信，而要去谨慎的去分辨。那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谨守律法，谨守神的话，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那具体的一些详细内容的这种解释，会在后面的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会让他明白。
所以就是还是在人在清醒的时候做的事情，而不是在魂游向外、魂不守舍的情况下所看到的东西。
那个要小心，对，要很谨慎。那最后要去印证、确定到底真理是什么。不能轻易的因着一个什么声音就去说打破这个食物洁净条例。如果有人因着这样的声音，因着这一段的记录去打破了，去废除了饮食洁净条例，那我说这样解释人真的是假先知，真的是被误导了，对不对？真的中了这个，真的是被迷惑了，就是这样。那事实上这个意象是并不是那个意思。对，好，
我来讲最后一点了，因为刚才一直在谈到说字面意到底是不是既然讲字面意了，你怎么去遵守字面意的问题啊？那我用这个马可第七章，你们翻一下马可第七章，马可第七章的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节，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因为第七章是台面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洁净的问题，也就是食物的洁净问题了。那刚才我已经有稍微谈到第七章前面的洁净，他后面他接了一个是一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他的女儿赶那个赶鬼， 耶稣讲了一句话，二十七节，你可以看二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是不是耶稣讲的很清楚的话？对不对？你是犹太人啊，还是啊？你是外邦人啊？啊，我只给犹太人啊，我不给外邦人啊。你们这些外邦人是狗啊？
书面意思。
哎呀，啊，犹太人呢？你是儿女啊。耶稣讲的这句话，看起来是很伤人的哈。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啊。福音本来就先给犹太人了。那耶稣，他如果讲这句话的话，那是不是耶稣就不要把福音给犹太人，给外邦人？有没有？耶稣讲这句话说，你外邦人不配得到福音呐、啊。那字面的话，这是字面啊，那外邦人都不用得到福音呢。那结果他怎么讲？妇人说：“主啊，不错，狗也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脆杂儿。”他在反驳耶稣的话呢，啊，那表示连耶稣的话都可以被反驳呢。这个是字面的哦，你不可以说这不是字面的。他这句话讲完之后，意思说啊，赢得这句话，你回去吧，我就离开你的儿女，你的女儿了，表示救恩就临到你这些外邦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这一句话字面说啊，起来吃你就去吃，你要了解他的前后文，他的意义在哪里？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意义在哪里？他是要试探这一个迦南妇人。同样的，那句话是要让彼得去知道神所喜悦的食物是什么食物，神所喜悦的什么真正的分别是什么？
他说的对，试探
是吧？试探，
对，
哎呀，主要试探
是一种试验，
哎，试验了，嗯，
试验。
好了，我们大概就这样，好。
会不会还不到？会不会真的去明白神的旨意？会不会很谨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
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就是这里的狗，都是试验。而耶稣来试探他懂了，他通过试验。
而且事实上它是一种比喻，但是这种比喻它就是刻意要隐藏某些事情，隐藏道理，这个道理不让你那么容易知道，需要你去追求，去探求，去要求，去深究，就如那个迦南妇人一样。对了，主啊，你尽管用比喻来骂我就真的像狗一样，但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要求啊，我还是想得到福分啊，嘿，所以他突破了这个比喻，他能明白这个比喻，并且在这比喻当中不断的去表现他的一种渴望。那彼得在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这个意象就像是一个比喻一样，他是拿那些活物来比喻人啊。那彼得会不会就很轻易的就信以为真？第一个声音啊，那我就哎，还是我很深入的去探查。
经过神试探成功了，所以神才给你任务啊。那如果神试探你，你没有成功，那可能就没有任务了，
就没法去完成后面的工作。确实啊，因为他就不理解。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先探讨到这里。
八节有提到，就是说，这是神灵啊，神灵已经支持我们了。怎样？就是说，其实自己也提到，你看彼得这个位置是主说的啊，哇，他这个有提到的是灵，他说主的灵啊。然后第二十八节说神灵支持我们啊，他说的也就是第十五节的内容了啊。
二十八节是吧？那我们留到下次好不好？
好，
那时间有限哈，我们留到下次。好，
神说无论。